首先谢谢满贞姊妹的邀请啊，很荣幸今天来参加教会的姐妹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姐妹会。
Please join the meeting. 哦，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说话的，我们可以静音一下哈。Sorry.
对，所以这算是我这个生平第一次来参加姐妹会，所以算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啊，一定要把它载入史诗，流传后世子孙这样子。
他去代理家了。
我来，首先呢，我们要先来需要先来这个信心喊话一下，就是说在加州这个湾区这块地方呢，天气很好，然后这个阳光很充足，四季都可以栽种，所以呢。栽种在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就是去种就对了，收成收获都会很好的。所以先让大家看一下这几年来我们家里的收成。左边是我的丝瓜棚，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结了满满的丝瓜。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啊，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的 cursor，这个地方，丝瓜多到有时候太密了，收不完，忘了收，所以就丝瓜变成了这个菜瓜布。然后右边就是，当然就是收成了，就是很多很丰富。这个呢是会攀藤的豆子，然后又盛产季节的时候，大概每天可以收2磅这样子。那因为家里还有其他蔬菜，所以常常的问题是啊太多了，吃不完，就是泛滥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种的，去年种的菠菜。菠菜是可以比较冷的天气就可以栽种的蔬菜啊，右边的那个呢是大概2、3天就会收这样子的分量，所以去年疫情期间因为都在家里没有出去买菜，所以我们就吃就是靠菠菜撑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是收的青花菜，然后右边是芥蓝啊，都很好栽种，都很容易。然后这个是豌豆苗。啊，嫩尖当然我们就摘下来炒豌豆苗，然后结的豌豆就是也是很丰富的。诶，这个呢左边是收的高丽菜，这个高丽菜的品种呢是台湾高山高丽菜。台湾的高山呢就是阳光很充足，可是呢到了入夜以后呢气温就会降得很低，所以它有这个阳光充足还有早晚温度差的这个特性，种出来的这个高丽菜呢就会非常的甜，非常的脆。啊，湾区的气候其实是这样子，对不对？白天阳光充足，温度很高，可是晚上就会凉下来，所以种出来那个品种就跟台湾高丽菜的这个品种是一样的，非常适合种台湾品种的高山高丽菜。那右边呢，那收的冬瓜，这个冬瓜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厨房的厨余啊，就是撒到我们的土里头当堆肥这样子，结果不小心撒了一颗种子进去，所以隔年春天的时候就发芽了。我一看，我觉得是蔬菜，我觉得是瓜类，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瓜这样子，所以就留着它长在那里长。所以这颗是自己长出来的，就到了秋天就结了2颗冬瓜这个样子。所以就说，你看在加州栽种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就不小心种子掉到土里就会自己长冬瓜出来这样子，容易到这个地步。那这边是种的番茄，左边呢是一个中型的番茄，那是一棵植物，那只是一棵而已。番茄有一些番茄的品种会无限制的生长，它会给它时间，给它阳光，它会一直长，一直长，然后甚至可以过冬，就长了像一面墙一样，甚至爬了半面的我的这个丝瓜棚，一半被它给占满了。然后右边种的是小番茄，像我戏称这叫瀑布番茄，像不像一串一串的瀑布这样子？那顺便一提的是呢，番茄叶子呢需要去修剪。因为很多的叶子在里头是晒不到阳光的，那其实对番茄它的这个生长没有帮助，反而是占掉了很多的养分。选的番茄叶要时不时去修剪，大概几乎有一半的番茄要剪掉，就是照不到阳光的部分呢，就把它通通都剪掉，特别是里面的部分就剪掉，啊或者下面照不到阳光就通通都剪掉，啊这个阳光番茄会长得比较好，所以种出来的番茄会像这个样子，然后。这是去年种的番茄，然后呢一直长了过冬，就是2月底的时候呢，因为新的栽种季节要开始了，我就把去年种的番茄给收了，然后就收下来的番茄大概就是这么多，大概300个左右吧，200、300个， 这只是一颗番茄，就是植物就是一颗。去年这一颗番茄大概贡献了，总共收成了大概1000个番茄吧，大概这么多分量。嗯，然后这个是如果你种植了不同的东西，那你每天就可以采收不同的蔬菜水果，各样的丰富的花样，就是每天不一样，这是一个乐趣。然后就看今天菜园里能够收成什么，然后就直接端上晚餐的餐桌，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晚餐的餐桌就会很丰富，各样的菜蔬，这是意大利的扁豆，右上角是韭菜跟那个豆芽菜。你知道我们教会这个五豆芽的专家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教会五豆芽菜的专家是谁？我们教会五豆芽的专家是董传道，我是跟他学的，所以要学什么五豆芽问他。然后下面就是青椒、红椒、丝瓜，这样子各样的蔬菜，你晚上的餐桌就可以很丰富。或者是呢，有一年的情人节我忘了准备情人节的礼物，就去菜园里呢，把那是青花菜的叶子 broccoli 的叶子呢，就收下来扎成一束像花一样送给文慧当情人节的礼物。然后呢，当天晚上文慧回报给我的礼物就是右边那一张，这样子他就把青花菜直接炒成菜上桌了，把那束花就直接炒成菜上桌了，就是某一年的情人节的礼物，互送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然后水果也是一样，就是可以很丰富的，很容易栽种的水果，就是枣子跟橘子。好，所以现在大家很有信心了，对不对？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弯曲栽种的技术问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技术问题解决好的话呢，就栽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粘土缺钙的问题。这边我想一般都是粘土，所有人家里都是粘土。粘土缺钙呢，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果树啊，或是瓜果类，它会开花，但是不结果。你种的番茄会开花，开很多花，可是呢就不结果，花就落了，就花就掉下来了，完全不结果。或者是结了果呢会落果，就是没有长出来，可是水果就落下来了。或者是呢番茄、青椒、西葫芦这些东西呢，它在还没有成熟，它在尾部的地方就开始烂，番茄会变黑，然后青椒也是会变黑，然后西葫芦可能会变黄变黑，就是从尾部就开始烂掉。或者是裂果，种的李子还没有成熟就裂掉了，或是柚子就裂掉了，还有柑橘不甜，这都是缺钙的问题。那缺钙呢就要补充钙质，钙质呢不太容易渗透到土壤里头，所以最好的就是补充钙质的时间其实是雨季，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现在的土地是很湿的，所以你现在补充钙质它能够比较渗到比较深的地方去。那我是用右边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啊，补充钙质的东西很多。在哪里买呢？ Home Depot 啊， Lowe 啊，在他们户外的地方，不是在室内，在外面。他放就是外面不是有一圈这个 gardening 的那块地方吗？他放这个草的种子啦，草的肥料啦，那块地方，这个其实是给草地用的，钙质其实是给草地用的，会草地比较绿，他们是这样子处理的。可是加州的粘土地很需要钙质。不同的牌子都有，这个牌子的是硫酸钙，它比较容易溶于水这样子。那我通常的做法呢，就是拿一杯的这个钙粉哈，泡在差不多一加仑的水，两加仑的水里，所以就半杯一加仑这样子。它不会完全溶解，所以你要分几次。你第一次溶了之后5分钟晃一晃，它溶解了，你就浇下去。然后你再泡水泡个1天2天，它会再溶一些，再浇下去。最后会有一些颗粒没有办法溶解的，我就直接倒在土里。那这样子半杯一加仑的分量呢，大概是够2颗番茄。那你一季呢，可以追加个2到3次这样子。这样子的话，番茄就不会落果，那收成会很好。很多是缺钙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缺铁。那缺铁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枣子啦、石榴啦，或者柑橘类不甜，没有味道。我们前几年家里的柑橘也是不甜，那我去年开始就是往土里加钙加铁，今年的柑橘就非常的好，还是不像外面市面上的啦，因为阳光不足，可是就信心大增，明年再来多加一点。我去年用的是右边的这个，Home Depot 有卖，就是铁跟锌，它已经泡好成水溶液了。 我去年就买了这么一瓶，都已经泡好了，就时不时加在水里，跟钙啊，跟肥料啊，就一起放在果树，倒在果树上，这样子，这够一瓶够去年全家所有的果树用，效果蛮好的。所以呢，今年我就想说，我要多加一点这个铁剂下去，所以我就买了左边的这一个，这是像铁颗粒状的，那这个也很便宜，15磅才20块钱，所以这够好几年用了。那不太容易溶于水，所以呢，我就是拿一个罐子，把差不多也是半杯一杯的这个铁锭呢，就是这个铁颗粒呢，泡在水里。泡个差不多要1个礼拜以上，然后它会慢慢的溶解。它其实没有完全溶解得很好，可是你就溶解的部分把它倒出来，就浇在土里这样子，然后可以不断的加水，不断的稀释，然后就去倒在土里，要浸泡一段时间。所以粘土这个缺铁，如果果树不甜的话，需要补充钙跟铁。那粘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浇水。如果你是习惯用水管去在粘土地浇水的话，你就发觉我已经浇了很多水了。可是呢，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夏天的时候7、8月的时候，就说你把你的土呢，你挖开来看一下，就是在你平常浇水的地方。我们如果挖开来看一下的话，你挖个1尺深，你就会发觉1尺以下的土其实都是干的，那个水渗不下去，因为花很多的时间才渗得下去。然后水还来不及渗呢，隔天早上太阳一出来，表面的水就蒸发了，所以其实那个水量都不足的。那怎么解决呢？就是用滴灌。这些系统呢，就是 Home Depot 啊、Lowe 啊这些店都有卖。Rain Drip 一个叫 Rain Drip，一个叫 Rain Bird，不过其实都是同一家厂商的啦，我觉得，意思是一样。所以就说，首先呢，你买一个定时器啊，就是一个左边那张图的一个定时器，装在水龙头上。你可以调节多久要浇一次，一次要浇多久？我通常是24小时浇一次，一次浇个20分钟、30分钟这样子，它是慢慢滴、慢慢滴、滴进去的。或者是你左上角的那个呢，也可以就是说你手动的，我就自己定，我要浇90分钟，然后就把它关掉，然后改成自动的。那这个做法呢，就是一边接在水管上，然后呢，它整套东西都是配好的，它一个接口，它管子都是配好的。你就先用粗管呢，把它分布到整个院子需要浇水的地方，通通分布好了。然后在你要种花种菜的地方呢，在这个粗管上打一个洞。然后呢，它所有东西都配好了，你就接一根细管上来，然后在细管的尾端呢，就装一个这个滴灌头，它就会，滴灌头有1小时、半加仑、一加仑、两加仑、四加仑的都有，20加仑的都有，是用喷的，就是比较大面积。都有，你看你的情况去使用，然后这样子的话，慢慢滴灌，慢慢滴，慢慢滴，慢慢的把水渗进去，水可以浇得非常的透。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呢，特别是如果你要新栽种一个植物的话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方法也蛮好的，就是你挖一个洞，然后呢，把挖起来的土呢，就在你挖洞的周围呢，就筑一圈，像堤防一样的围一圈高出来的部分。你挖的洞呢，就可以填进比较好的土。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浇水下去的时候就把水限制住了，因为粘土不太容易渗水，对不对？所以你筑起来的那个堤防呢，水就流不到其他的地方去，就限制在你需要浇水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水可以浇得非常非常的透。如果是栽种果树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2尺的直径这个范围。如果是1尺直径的话呢，差不多就是番茄啦、丝瓜啦、西葫芦这一类的植物。如果是小黄瓜，可以多一点，大概两三颗这样子。那如果是栽种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攀藤的扁豆这一类的扁豆、四季豆这一类的，大概就6寸的8寸的直径，可以种个3棵左右。那浇水的频率呢？如果是这种方法的话呢，番茄1个星期浇一次就好了。番茄的水不要浇多，因为如果你，可是重点是要浇透，如果不浇透的话，它基本上没水也不行。可是如果你浇透的话，1个礼拜浇一次番茄就可以了。原因是，番茄呢，它植物就是晒到几乎都要半枯萎，就是几乎要枯萎的状态的时候呢，它植物的反应是啊，不行了，不行了，我快要被晒焦了，要晒枯了，不行。所以呢，我要赶快把我所有的养分通通送到果实里头去，让它赶快成熟，可以结出种子来。 所以这样子种出来的番茄才会比较甜，还有滋味。那如果番茄水太多的，那个番茄是没有滋味的，没有味道，而且容易裂果。那如果是果树的话呢，一个礼拜大概两次，西葫芦种两次就可以了。那小黄瓜大概比较频繁，2天1次。丝瓜的话最好是每天都要浇水。丝瓜如果水分不足，或是使用的养分肥料不对，氮肥太高的话呢，丝瓜会苦。所以丝瓜就是水要足，然后要使用肥料要对的肥料。等一下我们会讲肥料这件事情。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家的果树已经就是已经长在那里了，当然你不可能就挖一个洞，那也没有关系，你就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粘土挖出来，在果树周围呢围一圈，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整个筑起来，围起来。啊，所以浇水的时候呢，就限制住它的范围，它就只能在这个范围里头往下渗。啊，这样子的水呢，就会浇得很透。加州其实只要给好的水，肥料都还好。水一定要够，那植物就会生长得很好。种花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那接下来呢，讲肥料。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用有机肥的话，哈，我个人的话，我叶菜类都是用有机肥，因为就是肥料吸收了叶子，你就要吃了嘛，所以叶菜类我都是用有机肥。那有机肥呢，就是在叶菜类是要氮肥嘛，所以就是春天的时候呢，就差不多这个季节，我就会去 Home Depot 啊买牛粪，就是右边的那张照片大概长那个样子。Home Depot 大概是黄色的，Lowe 可能是红色的，他们就说故意区别，好像不同的品牌，免得去互相比较价钱，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这个八粪族这样子。就八粪是什么意思？知道哈？就名副其实的八粪族，要戴着手套把这些牛粪捏碎，混到土壤里头，拿铲子翻一翻，把它就是均匀的放到土壤里头去。我大概是4乘8这样的一个面积呢，我是用3包牛粪，春天的时候，那就够一整季的蔬菜的栽植的养分，就应该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做其他的有机肥、化学肥料或是其他的追肥都不需要了。如果你真正要做追肥的话呢，我可以建议用那个打碎的有机的黄豆，然后要稀释。黄豆的话一定要稀释，不然会太浓，可能会伤害到植物的根部。或者是你打完豆浆之后剩下的豆渣，就加水冲一冲，就把它整个均匀的冲散在整个的你种植的土的表面，这就可以做追肥。那或者你修剪下来的菜叶啦。比如说高丽菜叶，你吃完了有很收成了之后，会很多菜叶是不用的。那或者是这个番茄叶，我们刚刚讲到了要修剪番茄叶，啊，院子里的树叶啊，家里的咖啡渣啦，你的厨余啦，反正就把它铺在这个土的表面上。如果你懒得做堆肥的话，就铺在土的表面上，它晒干、风吹日晒，这样子也是就是3、4个礼拜，其实它就会。就消失不见了，就变成土的一部分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持续的在栽种的过程中做追肥。那如果是瓜果类的话呢，如果你需要还是希望做有机肥的话呢，那就需要用鸡粪。鸡粪有含磷啊、钾啊这些东西，可是鸡粪不要用太多，鸡粪容易伤到植物的根，所以就是要。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把它埋进去，因为你给它一点时间在土壤里头，消化掉虫啊、植物啊、细菌啊，去把它分解掉，而且有机会渗到土壤的深处，会比较均匀一点。啊，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去市场买一个淡水鱼，然后把鱼切块埋到土里，不过要埋深一点，不然怕小动物翻出来了，那个腥味，差不多至少要1尺深，最好是1尺淡。那鱼是很好的。蔬瓜果类的肥料，因为有磷有钙，所以这是很好的蔬果类的肥料。如果你希望用有机肥的话，那化学肥料，就要分用菜的还是用瓜果类的。如果用错的话呢，就会长不好，因为菜是需要氮肥，瓜果类是需要磷肥跟钾肥，对，所以是蔬菜类的话呢，你就可以买这个all purpose。这个 plant food 的，像左边的那个叫 all purpose。如果是瓜果类的话呢，就买右边的那个，它上面画一个番茄。 要买那个。我刚刚讲过，比如说丝瓜，如果我们加了太多的氮肥，就左边那一种的话，那丝瓜就会变苦，所以要加右边的那种肥料，丝瓜才会是甜的啊，水分要充足。基本上呢，我就是，如果要用这个的话，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勺子，大概就是一个 tablespoon 的分量，大概一个 tablespoon，兑1加仑的水，然后差不多就是4×4，差不多这个范围吧。不用太频繁嘛，就是大概2、3个礼拜一次就好了。其实我说不用太频繁这句话不用讲太多了，因为每个礼拜施肥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
原
到后来你就会自然的，就是差不多就是2、3个礼拜一次，想起来做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不用太多。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育苗的问题，如果是像这种种子类的哈。像什么蔬菜的种子啦、番茄的种子啦，这些都很容易育苗。比较难育苗的是瓜类的种子，因为它外面有一个硬壳。所以最左边那张图，上面是冬瓜，下面是丝瓜。然后你仔细看一下啊，那个两个种子都是一样，右边呢是它完整的种子，就是整个硬壳完整的种子。左边呢，我把它剪开了，就是我在。种子的尖端的地方，就是它根要长出来的地方呢，我剪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而且呢，把它周围两边两侧，就是尖端两侧呢，我也剪了一下，这样子呢，根比较容易长出来，而且长出来之后，那个种子将来外面的壳比较容易脱落，而且呢，我在尾端的地方，就是它会长叶子的地方，我也拿指甲剪了一个缺口，有看到吗？可以吗？就是这是尖端，图可能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电脑大一点，可能看得清楚。这边有一个尖尖的地方，这是根要长出来的地方。这个尖尖的地方是根要长出来的地方，把它剪掉一点点，然后侧面剪掉，然后尾端剪掉。这样子的话呢，瓜类的种子就很容易发芽。然后呢，你还要再把它，育苗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做，我是把它放在湿纸巾上面，就是家里的 paper towel，就是沾湿，你先就大家也许注意到了，就是我其实是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这样剪种子之后，我将来要拿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一颗一颗的拿起来，彼此比较根部不会纠缠。然后你paper towel 沾湿之后呢，把种子放上去，然后上面再盖一层 paper towel。我下面是垫了3层，就3折，上面只放了1层，然后就是整个沾湿。以湿为原则，就是不要积水，种子也不能太湿，太湿的话会泡烂，所以呢就把多余的水分倒掉。之后呢，很重要的一步，你要拿保鲜膜把整个的你的容器包起来，这样水分才不会蒸发，不然过2天啊忘了去浇水，结果就干了。最后呢，这步也很好用，你把它放在右边的那张图，那个网上查一下，很多叫做 seeding heat mat，有些网站就是卖个8、9块钱，Amazon 大概就是12、3块，这样也很便宜。会加热，你把整个盘子呢放在这个加热垫上，大概3到5天就会发芽，很快。我说瓜果类的，就是3、5天就会发芽了，很快。番茄类的可能更快，2、3天就会发芽了。然后发芽之后呢，就是稍微长起来一下呢，你就小心的把它移植到塑胶杯里。你把塑胶杯的底下呢要剪几个洞，让它排水。然后种下去之后，就放到室外育苗，因为这个季节已经不会下霜了嘛，就3月中可能就可以，特别南湾的话可能更早一点。3月中，晚上的低温在40度以上就可以放到外面去了，让它晒太阳，白天的时候太阳要晒足，所以育苗的时间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现在都已经嫌有一点晚了啦，就是差不多3月初、3月中就要开始育苗，然后趁着种子长出来就移到室外去，然后晒太阳，然后长到这个子叶有叶子有大概2、3片的时候，就可以移植到土里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解答。谢谢大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稍微看一下。满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同一块的地里头呢，种植尽可能多的品种，而且不同样式的蔬菜，这样子晚餐的餐桌可以丰富一点。那是不是要考虑不同蔬菜的习性啊、水啊、阳光啊，还有搭配怎么搭配啊？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回答。那吴芳姐妹的问题是问说，病虫害怎么防治？ 还有杂草怎么防治，还有这个飞鸟啊、松鼠啊、野兔啊，这怎么防治？当然，我们不希望用这些化学药剂的方法啊来防治这些东西，而且希望能够省力一点。然后满真姊妹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朝北或是朝南的院子呢，要各适合种怎样的果树？然后格菲姐妹的问题呢，就说为什么多肉植物长不好，是土不对吗？哎，对的，是土不对。问一下格菲姐妹啊，就说你种的这些多肉植物是种在盆子里头，还是种在地里头？
种在盆里。
盆里，对 ，OK， 盆里的话呢，问题是，这样子，夏天的时候呢，盆子被日照晒的，直接日晒的话呢，那个根很烫，就是那个土，那个根很烫，那植物不喜欢根是很热的，根很热的时候呢，植物会长不好，所以呢，建议把它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然后水要浇足，那。盆栽的时候水也有可能浇不足，看你是什么土，是那些比较好的培养土，还是就是院子里粘土挖一挖。如果是土不对，粘土挖一挖的话，也是需要用滴灌，就是水的问题。那如果把这个水的问题处理好的话，就会应该是不错。如果是室内的话呢，如果你的这个盆栽是在室内的话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反而是水太多。水太多的话根会烂掉，那这样也不行，这是比较复杂，就是比较难处理，要拿捏的好，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葛飞姐妹的问题。凯宇姐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治蚜虫，这个等一下我们一起看。吴芳姐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种果树土不好要如何养土。那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下，对不对？就是第一个，因为果树已经栽种下去了嘛，所以你不可能重新去这个大规模的养土，所以第一个是要做这件事情，使它的水分要浇得透，那果树会长得比较好。第二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要加钙，然后去加铁到你的果树，到你的土里头去，我想对你的果树会有很大的帮助。试试看，至少我个人的经验里头，这几件事情做好的话，那个果树会长得比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就大家的，可以吗？吴芳姐妹这样回答可以吗？
非常好，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比较仔细的来回答其他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回答这个吴芳姊妹关于防这个飞鸟、松鼠跟野兔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凯宇姐妹还在吗？十点十分了没？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呢，凯宇姐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凯宇姐妹已经回答了。如果有飞鸟、松鼠、野兔来吃你的蔬菜水果的话，那么感谢赞美主。天父使用你来养活他们，所以你跟天父同工，感谢赞美主。OK， 不过呢，既然讲到这段经文呢，又是今天这个凯宇姊妹，我们不晓得彼此要讲什么哈，所以我看到他的今天选的这首诗歌，我也觉得蛮惊讶的，蛮好的。既然讲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要把这段经文讲完，免得呢，这个 Doris 师母回去跟曾牧师，然后说我今天讲什么，然后曾牧师说我乱引用经文，没有好好的这个随意解经，这样子不行，所以我们好好把这段经文讲完一下。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连飞鸟天父都照顾了，还要使用我们辛苦栽种出来的蔬菜水果来照顾他们，养活他们，你看天父连飞鸟都照顾了，那何况我们呢？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呢？天父岂不会照顾我们吗？所以呢，他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一天到晚想东想西，思虑烦扰，其实往往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耶稣这里鼓励我们呢，就是放松心情，仰望天父的慈爱，交给他。耶稣用了一个例子，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穿的衣服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是不是这样子？你看百合花多漂亮，这个人手做出来的这个衣料啊，怎么样子，怎么样都比不过一朵花的漂亮。讲到这个满真姊妹希望我讲一些这个种花的问题，他就发了一张照片，就是给我看一下他们种的花。那些花我本来也有种，就是以前我也种过，就是很五颜六色的，你看多漂亮。可是这个真的神给这个植物，连植物都看顾哦。有一年我们种了一个一种品种的玫瑰，叫做Queen Elizabeth， 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品种的玫瑰，是粉红色的。我们本来院子里种的这些花呢，这些花花草草各种颜色的花，我们觉得哇好鲜艳好漂亮。结果我们等这个 Queen Elizabeth 一开花之后，我们才突然明白为什么它要被取名叫做伊丽莎白女皇，这个玫瑰的品种。它那个开花粉红色的那个很大而且很鲜艳，那个艳度啊，那个鲜艳度啊，那个色泽，还有会发光反光的那个色泽，一开花之后就把院子里所有的花通通比下去了。你看院子里所有本来我们觉得很漂亮的花，一看就觉得啊，真的这就是这个平民啊，平民老百姓啊，跟女王的差别就出来了，就是这种级别的差别。你看连一朵花神都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装饰啊，人造的东西完全都比不上。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野地的草，这个花今天还在，明天就枯萎了，神都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我们呢？我们担心什么呢？神这么的照顾我们，一定会更照顾我们的。所以耶稣接下去说，所以呢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这么的爱我们。所以呢耶稣就鼓励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是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做一个被神所爱的儿女。耶稣就鼓励我们这样话。讲完了这一段这个曾牧师大概不会说我什么了。可以，所以请 Doris 师母今天回去要跟曾牧师说，有好好讲解圣经。OK， 好，接下来回答野草的问题。关于野草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怎么处理问题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自然农法的这个概念。好，如果我们很习惯的去使用化学肥料的话呢，那我们会觉得野草是敌人，一定恨透了野草。原因是这样子的，在自然界里头不会有这么多肥料，对不对？自然界里头有一个很巧妙的平衡，就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可是呢，我们把肥料加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破坏了这个平衡。那野草本来没有这么多肥料的，它突然哇吸收到了这么多肥料就狂长，那就会淹没我们所种的所有的蔬菜水果，野草会长得比这些菜蔬快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呢，野草就变成了很大的敌人。那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这个自然界的平衡。那这个三五十年前，你看看我们想想看，这些比较落后的这个栽植的观念，三十年前了，五十年可能也有五十年了，三四十年前这比较落后的栽植的观念呢是这样子。我们要栽植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处理野草的问题？所以国芳姊妹的问题很好，对不对？我们注意到她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防治野草的问题，而不要或是少用这些化学药剂。对，化学药剂当然能够处理野草的问题，可是其实是一个比较落伍的处理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你看国芳姊妹的问题问得很有智慧。以前三五十年前呢，他们处理野草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就是 Roundup 这个东西，就是一撒所有的野草都死光了啊，很好啊，农夫种得很开心，都没有野草，你就拼命的去施肥就可以了，不会长野草。可是问题来了，本来在土里头呢或是自然界里头存在着一些昆虫，那它会去本来是可以吃野草的，各种野草的嫩叶他们可能来吃了为生的，现在这些野草没了，他们吃什么呢？就只好吃我们的菜蔬。那怎么办呢？好，撒农药把这些虫通通杀死。好了，问题又来了，这些虫通通都杀死了之后呢，这些麻雀它没有虫可以吃了。对，麻雀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吃虫的，那是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没有虫吃了怎么办呢？它就开始吃我们的水果，吃我们的谷类。好，那现在麻雀是祸害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把麻雀想办法一网打尽，把麻雀给除灭了。好，麻雀除灭之后呢，这些蝗虫没有天敌了，所以就蝗灾泛滥。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蝗虫的问题。那我们就用飞机呢，大规模的撒杀虫剂，把蝗虫通通杀死。那杀死蝗虫的同时呢，我们把蜜蜂也杀死了，所以呢，这些果树就通通都不结果子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现在呢，比较讲求的比较这个，特别是我们自己后院栽植的呢，大家比较讲求的是一个自然农法。左边的这张图呢，是一些比较高级的葡萄园，就是做那些比较酒庄高级的葡萄园，特别他们讲求有机栽植的葡萄树呢，他们做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加州是冬天是雨季嘛，所以他们秋天葡萄收完了，葡萄叶落叶了之后，就把那个葡萄叶就留在土壤里，而且葡萄园里头的杂草呢，就任它生长，就让它去长，就随便它去长。长到了春天这个时候呢，因为雨季过了，就长得很旺盛很高了，他们就去找羊群，这个羊群在 Napa 那边是有的，专人是有人是养羊来租给这些葡萄园的，叫租的，所以葡萄园就会去租这些羊群进来到葡萄园里头呢，去把这些野草统统吃光，然后羊的这个排泄物呢就留在地里头，就成了葡萄园的肥料，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来做他们的栽植，葡萄园的栽植。右边的那个做法呢，是就是我怎么跟野草共存哈。野草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的话呢，其实是栽植的帮助，不是伤害。它的处理方法是这样子的，重点是你要在它结草种子之前呢，要把这些野草剪下来，就差不多这个季节，你再过两三个礼拜可能就太晚了，那个种子就结出来了，那你留野草在那里就会一直繁殖一直繁殖，所以差不多三月初的时候它长出来了，可是还没有结种子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野草剪下来，然后呢拿铲子去把土翻过来，你就是把它茎的部分绿色的部分埋在土里，根的部分暴露在上面，那样这样子的话就会死掉，就是慢慢就会死掉，然后把这剪下来的野草呢再铺上去，就铺在 土上面。那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你这样的土呢会是一个有活力的土，因为地里的蚯蚓啊，它就会去吃这些野草，然后分解这些野草，这些野草呢就会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光合作用，吸收这个雨水，长得这么旺盛，它最后通通会变成土里的肥料，会被蚯蚓给分解，会变成一个非常，那个土就会有活力。一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挫折感，那收成不是很好，可是你这样做一两年之后呢，那个土会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土，就是那个栽植会，你看它种的多好，那个菜多好，对不对？而且呢还有那旁边呢也会继续，没有办法完全除干净了，所以会留下一些野草出来，那没有关系，就让它长就是了，那隔年就再翻这样子。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那个土是有活力的土，而且会其实会越长越肥沃，会不是一个死掉的土，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依赖化学肥料，变成一个天然有机的一个土。那刚刚五芳姐妹问到怎么去培土的问题，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土的办法。那当然你可以把树叶里的院子里的树叶啊、树枝啊、细的树枝就可以这样子埋进去，都可以让这个土变得更松软，有些空隙，那土水也比较容易渗下去。这些植物跟这些野草啊这样子就是竞争生长的时候呢，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植物彼此在，因为它就是贴近一个大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所以呢这些大自然的植物在一起彼此交错生长的时候，会有这个酚啦、醛啦，各种这种有机的芳香的这些物质会被释放出来，彼此会交互感染，那个种出来的那个蔬菜水果呢滋味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不是农夫嘛，我们种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拿市场去卖嘛，是为了自己吃嘛，所以产量也是很够的，所以我们在乎的其实不是产量，我们在乎的反而是它的滋味。我想大家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去菜市场买的橘子或是富士苹果，有些橘子非常大，就很大一个很漂亮，可是拿回家一吃呢完全没有味道， 就是只有水，就是没有味道。苹果也是，那就是农药施多了，然后这个其实不是在一个很自然界很平衡很丰富的一个状态下生长出来的水果，就会是那样子没有味道的水果。那有一年我有机会去德国出差，然后在欧洲的超市买了那个脐带橙，那个脐带橙就比美国买的那个脐带橙好吃很多，就非常有滋味。欧洲就比较注意这些事情，就是自然的栽植法，那个味道，那果树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就非常有滋味的一个味道。植物它的味道呢，真的会因着生长的环境，然后有一些真的会去受到影响，然后越是自然越是好的环境，它那个滋味是越好。比如说台湾的茶叶，台湾的茶叶的品种其实不多，我说植物本身的品种不多，大概最普遍的就是大叶乌龙茶，或者还有一个叫清新乌龙茶，就这么两三个品种。可是你把同样的植物的品种种到不同的地方呢，它生产出来的茶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种到阿里山，台湾 有一个山头叫阿里山，阿里山出来的茶呢，是比较草香味。如果你种到溪头山林溪那一带地方呢，出来的茶同样品种的茶，同样的植物种到那里去呢，那里出来的茶会有一个淡淡的甘蔗的那个清甜的味道。如果是种到梨山去的话呢，就会有果香味，就像水果的那种香味。所以植物的出来的味道呢，会跟栽种的环境会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虫，有一点虫，有一点鸟去咬我们的果树啊，这些东西也其实也没有关系。台湾有一种茶叫做东方美人茶，蛮有名的一个茶，可是就是某一个产区才产得出这种茶。其实它植物本身的品种也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种出来的茶这么特别呢？原因是它这个产区呢有一种蝉，很小的蝉，大概叫什么什么绿蝉，我忘记它的名字，体积很小。它会去啃食这个茶的嫩枝，就是枝条比较嫩的地方，它会去啃它的树枝的地方。然后啃食了之后呢，这个茶叶，这个茶树植物的反应就是啊，我那边受伤了，受伤了。所以呢，就赶快根部把所有的养分就送到它的枝条，它受伤的地方去。所以呢，这样子结果呢，产出来的茶叶呢就非常的甜，有一个非常甜的味道，就很特别。所以植物有点受伤呢，其实被虫咬被鸟吃，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它反而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滋味出来。那特别的滋味出来呢，比如说菜也是一样，就是有点虫咬没有关系，有机栽培出来的菜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看了豆苗，对不对？种了豌豆的豆苗，你用有机栽培的豆苗，然后新鲜就是摘下来直接就是进厨房炒，炒出来的这个豆苗那个脆那个清甜，跟市场上买到的那个豆苗是不是同一回事情，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啦，这样讲好了，就是非常的甜，然后非常的脆，非常的好吃，所以就是这个道理。那你习惯了吃这种很有滋味的蔬菜之后呢，你的嘴会变得很刁，很刁也很不刁啦。我们家的料理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如果是蔬菜的话呢，就是姜啊蒜啊，然后就只撒盐，就没有其他调味料的，就是没有其他，我们就你习蔬菜本身有滋味的话呢，你就不会去吃调味料，你就是吃蔬菜本身的味道啊，就是很刁，你的舌头变得很敏感，反而会去欣赏这些蔬菜的不同的风味。那越是自然的环境呢，就是长出来的东西就越有它天然的味道。所以其实关于杂草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讲怎么处理。可是呢，其实当然我们不可能这么处理嘛，我们不可能带几头羊回到家里的院子来嘛，那也不可能把家里变成一个像这样杂草堆嘛，那也不太可能嘛，不是那么好看嘛，不是说不可以啦。如果院子大一点还是可以，可是我们有一些改良的办法，可是达到类似的目的。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好，接下来这张呢，我们来讲湾区常见的病虫害。大家想到病虫害，我想知道蚜虫，对，这个大家知道。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其他的病虫害，有没有看过？一个就是瓜牛跟无壳瓜牛。你要晚上出去拿手电筒看，你才会看到这些是什么东西。你会发觉， 叶子被咬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对吧？瓜牛跟无壳瓜牛，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白粉蝶，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发觉蝴蝶白粉蝶的话呢，就会它会产卵在叶子的背面，小小的一点，很小很小，就像一粒沙那么小的一个白色的一个东西。然后孵成幼虫之后呢，长大了，就像照片左边这张照片的，就是长在我们家叶子上，然后收菜的时候就去收进来的，大概一寸长的菜虫。那这个菜虫吃叶子吃的还蛮快的，特别是白粉蝶一下蛋呢，可以下个100个，就会蛮有问题的，会把菜都吃掉。蚜虫，大家知道蚜虫是什么？还有 spider mite， 跟蚜虫很类似，小小的，可是会有点像蜘蛛网这样，会有点丝在你的菜叶上，这也是类似的东西。还有 curly bug，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curly bug 这个东西，它也是阳光下不出来的，通常晚上才出来，或是你要把菜叶翻开，在就是遮住阳光的地方会看到它。那你一碰它之后呢，它就会卷起来，像右边下面的这张图一样。它的最大的大的呢，大概可以长到1公分左右，小的大概就半公分这样子。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虫害的问题。还有白粉病，你的叶子上弯曲普遍有这个问题，就是叶子上种着种着就会发霉了，像白粉一样，或者有的是黄粉，黄色的，白粉病的问题，这是发霉的问题，所以这是常见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neem oil 这个东西，印度苦楝树它的萃取的油，有机栽植，就说如果你不希望使用化学，白粉病啊虫这些你当然用农药啊这些化学药品都可以解决嘛，对不对？可是就破坏了这个有机栽植的意思了嘛。而且我们要吃下肚的，尽量避免这些东西。可是 neem oil 一般是觉得还是就是算是有机栽培可以用的东西，它是印度苦楝油，是天然的东西，那它是天然的杀菌剂跟杀虫剂，所以像我们刚讲的蚜虫啦，这个 spider mite 啦，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杀掉，就是稀释之后喷上去就可以杀掉。它也可以处理白粉病，大概一个礼拜需要喷一次，也不贵，这个大概一个 pint 这样子，大概是10块钱、12-13块钱左右， Home Depot 啦、Lowe 啦、这个 Walmart 啦都有卖，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大概一 tablespoon 大概需要稀释到半加仑吧，大概是这样子，上面有说明，稍微去看一下。所以买这一瓶可以用好多年，然后呢就往树上喷，往你的菜叶上喷。那这个东西对人体是无害的，你上网去查一下呢，甚至有人把这个 neem oil 这个东西呢，就是苦楝树的种子呢，做成胶囊吃下肚当健康食品的，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可以就是放心的在你的菜园里头用。那对白粉病，就是它稍微开始有一点要发霉了，就往上喷，会把它 seal 住，就是封住了之后，白粉病就不会再泛滥。不过还蛮需要蛮常使用的，白粉病的话特别，大概一个礼拜需要用一次，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考虑。这张图片呢有很大的信息量，所以你看到我右边密密麻麻的都是字。这个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看这个门道。首先呢，我们注意到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网子，像蚊帐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网络上一查叫做 Garden Insect Netting， 这个东西Walmart 有卖， Amazon 上面有一堆，各样的价钱，各样的尺寸，非常容易买得到。那这个呢，我先拿竹枝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架子，这个东西很轻，这个网子很轻，所以那个也不需要太牢固的架子，就把这个你种的地方呢整个网起来，罩起来，那白粉蝶就不可能进去产卵了嘛，对吧？所以就这个菜虫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呢，蚜虫也不进不去，蚜虫基本上也进不去。可是你需要就说你的育苗啊，整个的过程都在这个网子里进行，你不能育苗那个苗上面已经有蚜虫了，那再带进去，那就变成说蚜虫也出不来了，对不对？所以要育苗整个在里头，所以蚜虫也进不去，所以蚜虫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所以蚜虫除了使用 neem oil 之外呢，你可以用这个办法，如果是种菜的话来解决蚜虫的问题。 那也可以去网购这个 ladybugs， 就是瓢虫。如果你这个网子里头实在有蚜虫的话呢，你去放几只瓢虫进去，那现在就变成瓢虫出不来了。那瓢虫为了生存呢，它基本上就会把这些蚜虫吃得一干二净，所以是可以这样子来处理白粉蝶跟蚜虫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是把高丽菜跟茼蒿种在一起，就是大的是高丽菜，小的颜色比较浅的比较翠绿的那个是茼蒿。所以呢，这是在回答满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有限的地里头种不同的蔬菜。那这是我是在争取蔬菜的生长的时间差跟空间差，所以这样来利用同一块地。高丽菜当然它长起来之后会长得非常的大，可是它从种子从幼苗开始长的时候需要花时间的，它不会一下子就把整个的菜圃占满的。茼蒿呢长得比高丽菜快，所以呢，而且茼蒿是冬天生长的植物，所以高丽菜冬天比较 struggle 一点，长得慢，可是茼蒿在冬天没有问题，它还是长得很快，特别是阳光足的话。那么所以呢，在高丽菜长起来之前呢，我的茼蒿已经长起来了，所以就可以开始收茼蒿，那这样子就可以同一块地收到不同的蔬菜。那为什么我选择茼蒿呢？是这样子的，蚜虫呢它不喜欢这个菊科的植物，菊花科的植物。刚刚满珍姐妹问到说，茼蒿上面好像开了一朵花，那个花开起来的话跟菊花是一样的，所以茼蒿是菊花科的植物。茼蒿有一个特别的味道，蚜虫不喜欢，所以你把茼蒿跟其他的蔬菜一起种的时候呢，蚜虫也不会进来，就不会靠近，会比较少，少的很多。第三个我们注意到了呢，我是放了一个 raised bed， 我是用12寸宽的这个木条呢，就是往地上搭了一点，搭了一块，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在地上铺了就是一个 deck， 铺了一个木板，这样子，这个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杂草的问题就解决了嘛。我只要花一次的时间把底下的杂草处理好，那么我铺上 deck 之后呢，杂草基本上就不会长了。我等一下稍微提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就是怎么预备铺 deck 的这个杂草的问题。铺 deck 啊，做 deck， 我的菜谱呢就是四乘四，现在看到这个图是四乘四的一个菜谱，我有两个四乘四的菜谱，还有一个八乘四的菜谱。就是三个菜谱，那加上做菜谱，然后加上铺 deck， 大概就是差不多300块钱左右的木料。那当然我们买的是就是红木，不是那种 pressure treated， 因为那当中有化学成分嘛。那红木是天然的防腐剂，防虫防腐剂。那你去买这些红木的木料，做成的 deck 呢也不太容易损坏。这个已经大概六七年了，都好好的都没事。怎么处理这个下面的杂草？就是说你做 deck 做这个 raised bed 之前，怎么处理下面的杂草呢？我的话是比较简单啦，因为我接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前任屋主没有好好照顾这个草，那草都已经死了差不多了。其实我就拿一个锄头，把它就是草挖起来，草根挖起来而已，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草比较多的话呢，就复杂一点，就是在它结种子之前，这点很重要。如果结了种子就太晚了，就差不多这个季节它还没有结种子，甚至更早一点。就拿一块黑色的塑料布把它罩起来，那阳光晒见不到阳光，它就死的差不多了。之后呢，你拿这个厚纸板，就 cardboard， 那 Amazon 买的东西不是很多 cardboard 吗？你把它铺在这个，即使有点草地还没有死没有关系，你就把它铺在上面。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你遮住了它，它长不出来。第二个呢， cardboard 里头有很多的碳，草呢是怕碳，就是 carbon， 这个怕碳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 cardboard 这个化掉了之后呢，就会抑制草的生长。然后之后呢，你就搭上这个 raised bed， 然后铺上 deck。然后 raised bed 里头呢，就当然我们会买好的土嘛，就是买这种有机土把它放进去。所以你的土的问题、草的问题就一起都解决了。而且呢，这个无壳瓜牛的问题也容易处理了，因为无壳瓜牛如果是夏天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放在。它就会躲在 deck 的底下，就是它贴着这个木板的背面，然后晚上呢它就会爬出来，拿个入夜之后你拿个手电筒出去照一照，其实无壳瓜牛就会通通在这个表面上，这个 deck 的表面上，你就拿个剪刀去把它剪一剪就可以了。我是会去剪两轮，原因是这样，你剪完了一些 死掉的他的尸体在那里呢，那其他的无壳瓜牛呢就会去吃他的尸体，所以你就照你原来有捡到的地方，就会又有个两三只在那个地方，你就再把它捡一次。然后呢，晚上呢，院子里的蚂蚁就会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搬光，所以你隔天早上就通通都不见了。处理无壳瓜牛，如果你还是嫌这样麻烦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你的院子里呢，土里头挖一个洞，放一个塑料杯进去，必须是塑料杯，不能是金属杯。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塑料杯就是埋在土里，让那个杯口跟地面差不多是平的。然后呢，你要去买，据说啦，我自己没有使用过，可是我一个朋友说非常的有效。你要去买那个。我来看一下大家表情哈，看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答案。去买那个精酿啤酒 ，OK， 必须是精酿啤酒。你去 supermarket， 据我朋友跟我讲，你如果去 supermarket 买那罐装的那些啤酒没有用，那个品质不够好。要去特别是酿造的啤酒店去买那个精酿啤酒，你倒个半杯啤酒在你的塑胶杯里头。然后呢，这些无壳瓜牛就会爬进去，然后就淹死在里头。必须是精酿啤酒，特别强调啊。不过这买精酿啤酒的话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我要看你用的快，还是你们家那一位另外一位喝的快，这样子需要注意这个问题。OK。所以这个精酿啤酒可以处理无壳瓜牛的问题。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的话，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对不对？还没讲完这个 deck 的问题。第三点，我们还在第三点。你看这张图片信息量有多大？那你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土里头的这些颗粒 bug 啊，这些东西你需要去活化土壤、蚯蚓啊，你还是需要给它食物，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剪下来的番茄叶啊。蔬菜收成以后的菜叶啊，家里的这些厨余啊，就铺在这个土上面。这样的蚯蚓呢，跟这个颗粒 bug 呢，就会有食物。咖啡渣啦，都是很好的东西。豆渣啦，做完豆浆的豆渣，都是非常好的肥料。那你这个土呢，就会越来越肥沃，是有活力的土。我家的土呢，拿个铲子随便一挖，就是都是蚯蚓，就是很多蚯蚓在里头。啊，牛粪啊，这些东西对蚯蚓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土壤是活的，所以就说我们不一定真的是要把杂草铺在我的表面上啦，你用这样的处理也可以。那杂草铺在表面上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其实是遮阴，所以呢你的土壤会比较湿润，特别在加州太阳大的时候，所以会处理得很好，会那个土会比较有活力，会是比较好的土壤。还有一个，我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啊。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用我的 cursor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条直直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地方，这里有一条直直的东西，下面颜色比较浅一点，有另外一条，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看不到。我围了两圈东西，上面那个颜色深的，我围的是铜箔。下面颜色浅一点的，我围的是铝的这个铝片，就是薄铝片这样子。铜箔呢，在 Amazon 有卖，就是 Copper Tape， 它有背胶的，所以我会去买一些塑胶板，薄的塑胶板，裁成一定的宽度，两寸宽，然后把这个 Copper Tape 呢就贴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就是有点支撑，不然铜箔太薄了，没有办法附着在这个 Raised Bed 的周围，然后拿钉子。把这个铜箔钉在就是 raised bed 的钉一圈，然后铝箔也是，铝箔呢 Home Depot 有卖，可能需要裁一下，裁成窄一点，两寸宽左右，也是用钉子把它钉在这个 raised bed 的周围，钉就是一圈铜箔，一圈铝箔。为什么这样做呢？这里要科普一下，就是大家我不晓得记不记得这个国中或是高中的化学学到这件事情哈，两个不同的金属呢，因为表面的这个电子活性差的问题哈，当你把这两个不同的金属放到电解质里头的时候呢，其实会产生电位差，会产生电流啊。基本上电池的运作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两个不同活性的金属，不同的金属放到电解质里头，当中就会有产生电位差。所以呢，你一层铜箔，一层铝箔，那这个无壳瓜牛它本身的这个粘液呢，或者瓜牛本身这个粘液呢，就是电解质。所以当这些瓜牛爬着跨越这个 两层金属的中间的 gap 的时候呢，我留了大概半公分左右，这个光条就会被电击，它就会被电击。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这光牛没有办法跨越这样子 的装备，就是跨不去，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光牛就会停留，铝呢，铜比铝厉害，光铝它可能就过不去了。如果是铜的话，你就会发觉它就是，就是沿着铜箔的下缘，它又想上去，可是又上不去，它就身体会变成横躺的，就躺在那里了，就是附着在那里。你去找一下，很多光牛就是在你的 wrist band 的这个金属的周围就停在那里了，所以要把 wrist band 把这个乌克瓜牛处理掉，所以这算是电击法来防治瓜牛跟乌克瓜牛。OK， 然后呢 ，wrist band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除了你可以换土，比较好的土比较厚之外呢，你在秋天的时候呢，我就往这个 wrist band 里头灌水。然后呢，这个 curly bug 呢就会一个一个的冒出来，因为它淹水了嘛，它就会冒到土的表面来。你就戴一个这个手套 ，disposable 的手套，就把这个 curly bug 一只一只的捏死。我去年在这个地方捏死了大概500只的 curly bug， 就花了大概30分钟时间灌水，它就冒出来，就一只一只去捏。然后呢，捏死的 curly bug 就留在这个土里头当肥料，对不对？你想想看，我喂了它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喂养它一个夏天，所以它死了，贡献点肥料给我也算是合理了。为什么 curly bug 要处理呢？原因是这样子，它其实，你夏天植物长起来之后其实还好了，它主要是你就是撒种子，刚开始生长的时候，因为种子它有一个小小的苗，它就去把那个苗吃掉，所以你的苗都不发芽。你如果直接撒种子在土里的话，都发不了芽，就是 curly bug 的原因，或很小的苗它就把你吃掉了。所以还是秋天的时候处理一下，就是把它通通杀光，然后会比较好，会比较容易栽种一点。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是后面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些阔叶的植物，那个阔叶的植物呢，它冬天会生长，它夏天就会枯萎，我就把那个枯萎掉的叶子呢就留在土地上，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植物草野草要覆盖土地的意思，就说这个土呢，然后那片地方我是种豆子，豆子本身我们也知道嘛，会有根瘤菌，会把跟瘤菌共生，会把空气中的氮锁在它的根部成为养分，所以那块地呢就越种越肥，因为夏天种豆子产生的这个氮肥呢就被这些阔叶植物给吸收了，所以这些阔叶植物一开始只有一颗，可是现在已经长成一片了，然后夏天到了呢，我就把这些阔叶植物也留在那边的土地上，所以就反复的一直种一直种，那块土地反而是越来越肥的一块地，植物越长越好，豆子也好，这些阔叶植物越长越好。冬天的时候没有其他的绿叶嘛，所以有点阔叶植物那边当装饰品，绿叶也是不错的。所以就这样子来培养那块土地，就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嘛，对吧？你在种一些土地上种一些冬天会生长，可是夏天会枯死的植物，那你夏天也没有野草的问题，可是那个土地是被培养的。那讲到杂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用 raised bed 当然可以处理杂草的问题。还要讲到杂草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滴灌，对吧？滴灌的话呢，只有你种植物的地方有滴灌的地方有水，其他地方都没水，所以呢，其他地方杂草野草是长不了的，通通都枯死了。夏天的时候，只有你种的地方有水，那你需要处理的杂草呢，就只有你种的那一块范围。比如说你种一个番茄，那就那附近的杂草就很好处理了嘛。所以滴灌也可以解决杂草的问题。还有呢，关于满真姐妹问的问题，就是说南北向种什么东西的问题。我的这一面篱笆是向南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其实阳光会被遮到，对吧？因为冬天的时候阳光从南面照过来，等于说从篱笆的背面照过来，所以靠着我这一面呢，就是没有什么阳光的。那些阔叶植物它也不需要阳光，所以蛮好的一个组合。那所以你注意到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是搭了豆棚，对不对？是让它往上长的，往上生长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豆子会有点长得比较慢，可是它一旦攀上去了之后呢，它就豆子就晒到阳光了。所以我是这样子来处理这个就是篱笆把阳光遮住的问题，就是往垂直的发展。 我这个豆棚呢，这些架子呢，离我的篱笆大概两尺半的距离，所以也不是很远啊、其实会遮到一点阳光，可是它一旦长上去，长到高大概一尺多之后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处理阳光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这个想法呢，继续往外推的话呢，是这样子：就说北，如果你的围墙是向南的话呢，就像跟我的一样啊、阳光是从背面照过来，围墙会遮到阳光的话呢。就种一些冬天会落叶的果树，冬天遮阴的范围比较大嘛，对吧？所以冬天落叶了那没差嘛。那夏天的时候它阳光会比较偏北，所以其实也是照得到太阳的。所以冬天会落叶的果树像什么呢？像是柿子啦、桃子啦、李子啦、枣子这一类的东西，冬天会落叶。冬天不落叶的果树是像柑橘这类东西，冬天不落叶，所以中年日照对它来说是比较好的。柑橘日照多的话，所有的果树其实都一样，大部分的果树啊，日照多的话呢，果实会比较甜，所以可以这样子来处理。如果是实在没办法想栽种的话呢，就你就离篱笆远一点嘛，四尺大概就可以了，最好是六尺。我的橘子树离我的篱笆也是只有两尺的距离，所以也不是说太理想，可是。基本上没问题，夏天的时候阳光还是很足的，所以就是说离篱笆稍微远一点，四到六尺。其实南北向的房子呢，阳光是很好的，南北的，因为从早到晚都照得到太阳嘛，对吧？东边西边都照得到，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说冬天的时候阳光会被遮到，会被篱笆遮到，所以离篱笆远一点，或是种的冬天会落叶的果树。果树之间呢，南北向的种的话呢，果树之间的距离要够，不然的话你的果树的树荫会早上晚上会遮到，下午的时候会遮到另外一个果树的叶子嘛，所以距离要稍微开一点，至少六尺，最好有八尺。如果是六尺以下的话呢，你的果树就需要修剪，不要让它长得太大，就彼此之间六尺的这个距离，彼此之间不要变成遮到彼此的阳光这样子。所以南北向的这个篱笆不是问题、反而是很好的。你比起东西向的，对不对？东西向的篱笆的话，就是要么是早上照得到，要么是黄昏的时候、下午的时候 照得到太阳，所以只能 只有半天的太阳。所以东西向的果树其实是比较需要考虑的。东西向的果树呢，就要种一些、不需要太多阳光也是会甜的，比如说柿子。柿子阳光太晒的话反而会晒伤它，叶子会晒伤，会变黄黄的那样子，不绿。所以柿子放着放着就会甜嘛，所以还好，它不是靠这个太多的阳光来让它变甜的，所以可以考虑种这些。所以如果你的围墙是靠北的话，那是面北的话，那个阳光会非常好，那就可以考虑种一些柑橘类、橘子这些东西，它的阳光好的时候会长得非常的好，桃子、白桃也是，所以、可以这样子来处理。所以大概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来回答满真姊妹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家里的地有限，我如何种出这个丰富多样的蔬菜。我们刚讲到了生长的时间差、回到生长的时间差这边可以再讲一点。所以呢，你可以就是考虑到几空隙嘛，就是生长的时间差跟空间差啊、还有就是往垂直发展，对，种豆子它不需要占太多的地，一旦长起来它是往上发展的。特别我家的这个房子是面南，所以东西向的房子呢，东西向的阳光，这个垂直的豆棚也不会遮到其他东西的阳光，对吧？如果我豆子这边是东西向的话，它这样长就会遮到早上的阳光或是下午的阳光。所以可以往垂直的发展。那你同一块地呢，比如说我现在种的是茼蒿，你可以种一些就是比较垂直发展 的植物，比如说胡萝卜它是往上长的，或是芹菜它也是往上长的，就它占的空间比较小，而且是往上长的，那这样子呢就是不会跟高丽菜打架。就是你可以同一块地可以同时种不同的蔬菜，用它生长的时间差还有高低差来弥补这个缺点，所以就是一些可以往上涨的蔬菜。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哈，类似的概念，就是用它的高低的差来种同样的东西。左边跟右边这两张图片是同一盆植物， 左边呢是差不多二月份的时候种的是芦笋跟茼蒿，芦笋是二月份春天的时候就开始长嫩的芦笋，然后收长起来呢，基本上就是一根一根剪掉，可是你不能完全剪完，你需要留一点让它行光合作用，这样明年才会长得更多。那茼蒿是冬天会生长的蔬菜，所以我在选择在冬天早春的时候种茼蒿这个东西。那二月份左边是就是二月份的时候，你看芦笋刚开始长，那也没有关系，长到了你基本上就会把它收掉了，而且它长得细细直直的，所以跟茼蒿也不会打架。右边呢是它现在的样子，就是前两天我去照的，所以芦笋往上长的时候，你看跟茼蒿是不打架的，它们有高低差的这个优势，所以没有问题，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种在一起。所以水分阳光水分的问题还好啦，因为你就是浇水嘛，所以你其实真正要考虑的是空间的问题，种菜的时候空间的问题，高低差、空间差、生长的时间差，可以利用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还注意到了，我这边是用盆栽，对不对？我去 Home Depot 买了很大的这个 container， 然后呢把它装土，装培养土或者是 compost 的土，然后就来种。我这面墙是靠北的，所以是全家阳光最好的地方。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特别是阳光最好的地方，冬天的生长比较需要阳光嘛，因为天气冷。可是呢下面是水泥地，没办法种，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 container， 那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增加你的产量跟多样性的东西，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来栽植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还注意到了我右边那张图的角落的地方放了一个杯子，我是在育苗，我是在育那个高丽菜的菜苗，因为它像高丽菜啊，这个芥蓝啊这一类的种子呢，它从种子埋下去到长成根占满了整个杯子要移植呢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把种子种到土里去就会跟其他东西打架嘛，所以我现在杯子里育苗，这样子我可以比较充分的利用时间，就是利用我的土地的空间，育苗够大了我才移植，那长得比较快又可以收成，是这样子来处理。那要用家让家里的菜色丰富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种植的蔬菜采收的时候呢要种那些可以一直生长的叶菜类，比如说空心菜，你剪了之后它就会从这个缝隙菜的叶跟茎交接的地方，菜系的地方，叶的这个缝隙的地方就一直长。比如说茼蒿也是一样，你剪的时候呢你要留两叶叶子，那从茎跟这个叶的叶缝的地方呢又会再长出两颗茼蒿来，它长到后来会比较老了，可是可以这么维持个两三坡这样子。那番薯藤也是会一直长一直长，剪不完。韭菜那当然剪完了继续长。青花菜我们会觉得青花菜那个花冠就是 broccoli 剪下来之后整株植物就没了嘛，不是的，你那个剪掉之后呢它会从那个叶缝的地方再长出青花菜来，会比较小一点，可是会一直长一直长，长出青花菜来。那个青花菜你种一颗之后你整个夏天可以其实一直收一直收，有时候它是长青花菜出来，有的地方它到后来会长不成一个像样的青花菜，可是它会长那个细的像苗一样菜苗一样的东西，那个菜苗呢你就剪下来当蔬菜吃，那个味道其实跟芥蓝是一样的，因为青花菜啦高丽菜啦芥蓝啦萝卜啦这些都是十字花科的植物，所以呢它的味道其实 芥菜也是一样，它的味道其实都是很类似的，所以青花菜的菜叶都是可以吃的，还有一些嫩叶长出来侧面长出来的嫩苗嫩芽，你就把那个嫩芽剪下来当芥蓝菜炒着吃，味道是一样的。芥蓝也是一样，你剪的时候呢就是留两叶，它就会从叶缝的地方又长出两颗新的枝花来，然后再剪的时候新的枝子也是再剪再留两叶，那就会一直长下去。那比较细的你就把它剪掉，这样长的话可以长个两三坡。菠菜也是一样，你菠菜从叶子剪掉之后不要拔，从叶缝的地方它会长出另外一个茎出来，也是可以维持两三坡。那到后来会越来越老了，因为它之中会说啊不行了，我受伤了，我要赶快开花，我要赶快结种子。那开花的菜就会比较老嘛，所以可以维持个两三坡的这样的收成。豆苗也是嫩尖，你摘掉之后呢， 从那个叶子跟茎的那个缝的地方也会再长出一个新的枝子出来，所以那也是可以一直采收的东西。田七也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都是类似的概念。那还有怎么让我们菜蔬比较丰富呢？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菜蔬所有可以使用的部分，譬如说豌豆跟豌豆苗，这个大家知道吗？对吧？我看一下几点了，哇，快十一点了，好，赶快讲完，对不起，讲了太久的时间。豌豆跟豌豆苗大家都知道，快完了，在大概在一两章就可以讲完了。青椒，青椒叶可食，大家知道青椒叶可以吃吗？青椒叶我们的做法呢是把煮汤，肉丝汤，然后呢把青椒叶洗干净就丢到肉丝汤里头，加点煮肉丝当然加点姜丝嘛，青椒叶丢进去，喜欢的话加一点麻油。青椒叶的味道呢是有一点点人参的味道，那青椒叶富含维他命 C 是非常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就多了一样菜，你是种青椒可是你有两样东西可以吃，对吧？高丽菜，高丽菜本身可以吃，它比较嫩的叶子呢就当芥蓝菜一样炒，它比较老的叶子呢就切一切，撒点盐做成雪里红，就你一颗高丽菜变成有三样菜可以吃。青花菜跟叶子刚刚我们讲了，白萝卜，白萝卜的叶子也可以吃，炒姜丝吃。白萝卜的花就跟油菜花一样，就是当做一个花菜来吃，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植物。所以你种一个白萝卜你可以吃三样东西。A 菜我想大家知道，叶子剥下来剥着吃，中间的菜心就变成了那个莴笋，就变成菜心。合掌瓜，吃那个瓜，可是它的嫩芽就是龙须菜，我想这个大家知道。所以就是你种这样的菜呢，种一样菜可是你有两样东西可以吃。最后讲一下，很快的讲一下怎么防治鸟的问题。左边那张图我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这个季节的鸟呢会去啄你的蔬菜叶菜类的植物。如果是虫吃的话呢，叶菜类上的是圆色的点，如果是鸟吃的话呢，它是锯齿状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叶菜类上是锯齿状的被吃了的，那是鸟吃的。那我是罩了一张网子，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有一个黑色的网子，就是 bird netting 什么之类的， Home Depot 啊 Lowe 都有卖，大概15尺乘15尺或是20尺乘20尺，大概十几块钱，可以反复使用，你裁剪成是合适的大小，把你的蔬菜罩起来。那如果是果树的话呢，右边它有卖这个fruit protecting net bags， 就是袋子有绳子的，你就把果树一个一个封起来，罩起来，这些鸟啊松鼠啊这些通通不会去吃。或者是你用左边的那种网子，它也够大，它大概有15尺乘15尺或是20乘20，我也忘记尺寸，把你整棵果树罩起来也可以。或是右边那个袋子也有6乘6这么大的，把你整棵果树罩起来也是可以的啊，这样子就可以防这个松鼠啊飞鸟的问题。好，我讲完了，讲完了。
哇，好丰富啊，谢谢。